今天是3月22号，今天主日学是泽贤弟兄给我们上撒母耳记上第16章。
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做那奇妙的先事。虽然我们在瘟疫当中，但是主你仍赐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能够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愿神你自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一起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也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这群人当中，要成为主你自己荣美的见证。愿神你继续的恩待以下的时间，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阿门。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share screen 哈。
可以看得到，看得到。
Okay, 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没有，没有了，没有，没有视频。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应起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为他
悲
伤
要
到
几
时
呢？
你将膏油盛满了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
我
若听见必要杀我。
耶
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
我来
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手
当行的事，
我手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
告他。
撒
母
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好，我们先这一节先读到这里哈。上一次秉根弟兄在讲课的时候，有特别的讲到第15章，15章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就是他在跟亚甲人在打仗的时候，加起被因为没有照着上帝的命令，加起把所有的都杀掉，所以说撒母耳就在这个事情上就开始责备他。在责备他的时候，他有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话，对扫罗来讲，就是说你既然应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应弃你做王。所以说在这个16章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上帝就开始做他的行动。他对撒母耳说，你既应弃扫罗，我既应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所以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说他现在要开始要立一个新的王。撒母耳的部分，他当然扫罗是他所高的嘛，好，扫罗是他所高的，他跟扫罗一定有很深的感情，也因此虽然他传递上帝的话语给扫罗，但是他前面15章也特别讲到，他还是为他一直在祷告，虽然后面也没有见到他，就是但是他一直为他祷告，也一直为他悲伤。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来对撒母耳讲， 虽然撒母耳可能心里很不愿意，他很不愿意，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撒母耳不仅仅是我们讲后面的大卫是一个何等愿意的人，撒母耳我们在这里也有看到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自己心里还在悲伤还不愿意，但是耶和华跟他讲了这个部分，他不是说不去，而是说怎么去。当然他摆在这个上面就有一个新的一个问题的出现，我们来一起来看下面的一张的一个图纸哈。当然他讲了这样的话，撒母耳前面十五章跟扫罗讲了这样的话的时候当然他知道扫罗的心一定会非常生气，在这件事情上面就非常生气撒母耳也开始会有一些意识到，就是说扫罗在这个事情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危险，他假设去做下一步要告另外一个王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地图哈，我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鼠标哈，那个撒母耳基本上他们在活动的地方基本上是在这个北边这几个地方，以甲、伯特利、米斯巴这一带，而扫罗他是一个基比亚的人，是吧？基比亚的人，他假设要到那个大卫的那个所住的城，大卫城是在那个伯利恒，好，大卫在那边伯利恒，那就是会经过。
哦，真是
OK。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风。紫色的是吧，可以看到紫色的哈，就是他要去伯利恒的话必定要经过基比亚这个地方，会经过基比亚这个地方哈，所以说对扫对那个撒母耳来讲，他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当然会担心那个扫罗会质问他这样的会去做怎样的事情。
去吧，我告诉我把家里买一下，家里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撒母耳就开始去问那个耶和华，说我假设这样去的话，扫罗听见必要杀我，所以说耶和华就给他一个指示的一个方式，叫他做怎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一个献祭的事情，带一只牛犊到那个南边的那个伯利恒去献祭。加起上帝不仅仅给他指示，也给他方法，该如何的去那个下一个的地方。我看大家上面有 online chatting， 我还没看是什么。
你提醒大家把麦克风关掉 ，Jason host 也可以关掉他们的。
我好像不是我 host 的，是饼根新进来，应该是饼根 host。我好像他没有给我那个 co-host， 可能。
好，我跟他说一下。
Yeah. OK。好，我们继续来读圣经哈。他到了伯利恒，那城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我为平安来的，也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警醒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心。我们再来看，就是说撒母耳开始去伯利恒。伯利恒在当初当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城，撒母耳是整个以色列前面是士师也是祭司，所以说他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人物。这个小城市的这些长老他出来就很害怕，就是担心有什么样的审判或者判断呢来到，所以战战兢兢的来迎接撒母耳，对撒母耳说，你是为这个平安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就跟他很确定的讲这样的事情，当然有警戒他们要自己来一起当他给上帝献祭了以后可以一起来享用这样的一个祭肉在这里他就特别去邀请这家人，当然上帝给他的指示是说在耶西家，在耶西家的众子当中他所以说就请耶西家的人就来一起来享用。撒母耳在这里看到了以利亚这个人，以利亚当然是那个耶西的大儿子，当然在这里描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耶和华对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可以侧面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以利亚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就像我们前面在饼根前面在讲，就是说耶和华让撒母耳去告扫罗的时候，扫罗虽然是躲在那个人群当中，但是后来站出来的时候是高人一个头，看起来是身体非常魁梧的一个人，所以说在对撒母耳来讲他去看的时候有一点点就是想着上帝过去怎么带领的王的是怎样的样子，所以说他心里可能有一些预设的一些想象，就是说应该下一个王应该也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应该要身材很高大的一个人。这个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一些过去的，特别是我们信主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验的时候，有时候当后面的事情继续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借助过去的一种就是说经验的一些想法，就是说让我们自己过去发生的是这样子，那我好像找到一个方法，我只要做这样这样的事情，接下去上帝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结果出来。有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些属灵的经验就成为我们的一些就是说思维的一些方式。大家现在还听得到吗？因为我这边显示 internet unstable。
听得到
OK 谢谢。但是上帝 在这里有跟他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耶和华不是像人一样去人看人的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好，我们继续来读圣经。好，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警醒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警醒他，耶西叫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警醒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养，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必不作息。除了大儿子以外，加起耶西把后面的一个的儿子继续的叫过来，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在一个一个在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一个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有时候就是说，在这里有时候我有一些感触，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命令，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执行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看到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有时候就会比较着急的做一些决定。赶快时间到了，赶快就处理掉了，就完了。就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很急着要做决定，赶快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完成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在这里有看到，就是说撒母耳在这个的事情上，虽然一个一个都经过，一个一个七个都经过都不是，但是他确定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他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再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在这里他还是在继续询问那个耶西，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当然现在这个部分就开始会看到还有一个耶西开始说他们家还有一个在放羊，没有回来的还没有回来。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后面可以继续的分享，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在他们家中，照理说 我不知道大家的平时，就是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些就是说谚语，一般都是就是说长子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比较疼下去，假设小儿子小孩子的时候一般都是父母会比较疼小儿子。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对这个最小的儿子就是大卫，大家全家人都过来吃这个祭肉，甚至都没有邀请他过来，把他留在那个旷野那个地方去放羊，全家人都过来，就是他其他的七个儿子都过来。可以看到，可以从侧面也可以了解，就是说大卫在他们家中其实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被忽略的一个小孩，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能圣经当中没有直接的讲，但是从发生的事实我们看到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他身上。就是说当然对他来讲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在讲，有可能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个情节，就是说过去都在家里不受重视这样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苦读在里面。但是大卫其实我们可以后面看到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虽然的环境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他还是很忠心的在那里放养。好，我们继续来读下面的这个部分。好，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你起来告他。你看他的这里有一个照片，他的其他兄弟都在这里，加起那个大卫他回来了 还带着牧羊羔，还带着一个羊回来在这里。当然也是一个形象化，但是一看到他的时候，接下去上帝就给撒母耳话语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所以说上帝在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个撒母耳，让他认识谁是下一个的他要警醒的王。完了以后，下去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撒母耳在这里告大卫的时候，他自己的弟兄这些人都在场，但是其他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撒母耳在这里是一种秘密的告大卫，这是在他的家族当中，可能旁边有一些小城市这个伯利恒城的长老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主要是请了耶西家的人过来吃鸡肉，下去在他们家中告他，但是其他的民众或者是扫罗应该是不知道他是在告谁这样子。好，完了以后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 OK， 在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刚才讲了一个耶和华不是是看人心的哈，在这里另外一个讲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其实这个整个的就是一到十三节的部分，就是说上帝在差遣撒母耳来告大卫，加起最后的结论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在这一段的部分就是说从开始是上帝的工作在这里结尾也是上帝的继续的工作在那个大卫的身上。我们在这里稍微回到前面几章有讲了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个部分除了十五章讲到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过去也有讲到，就是说扫罗在对抗那个非利士人的事情上面他有做了一个勉强献祭的事情，在那个的时候就得罪了上帝，加起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就对他有讲，就是说神有在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那里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有在这个部分有一点点讲法，就是说到底那个时候大卫有没有出生哦？就是说从圣经上这个只是一个作为一个知识性的一个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整体来讲他当然有一些圣经的依据，从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到二十一，或者还有撒母耳记上的下五章第四节的时候有列了一下大概的时间段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就是说扫罗大概是三十岁左右登基，当然圣经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和合本上面 有些扫罗是四十岁登基，但是其实在原文上面是没有写岁数的，所以说整个在后面的推算的部分这个只是一个版本的一个讲法哈，就是说扫罗大概是三十岁登基他做完四十年，大卫是三十岁登基做完也四十年。 OK， 在扫罗死后他做大卫王年大概是三十岁的时候，加起大卫出生的时候大概是扫罗王在四十岁的时候，就是他大概十年以后出生当初讲那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是这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所以说上帝其实在那个讲了说寻找合神心意的为他预备一个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出生，但是上帝心意是有在那里已经在那，大卫虽然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上帝的心意已经定义下来要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准备下一个，但是还是给扫罗机会在那个部分。OK， 所以说整个的纪年去算的时候大概扫罗登基三十岁做以色列王大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开始 yeah， 在这个地方十二岁的时候开始、yeah。好，那个只是简单过一下下面我们来比对一下扫罗跟大卫好他们的差别，当然这两个都是撒母耳所告的以色列的王扫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 哦，当然雅各在那个预言里面有一些形容，就是并雅悯支派是狼，加起犹大支派是狮子，就是整个的变化，就是说从并雅悯支派加起开始，就是转向那个犹大的支派。在外貌上的比较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有分享过，就是说扫罗是比众人高一个头，哦，在近传加起大卫单前面有对他描述，就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两个受膏的时候，第一次受膏的状况有点类似，一个在牧羊，一个在巡礼，都是属于秘密的被膏的状况。好，在前面这一节的部分，我稍微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就是说整个的上帝让撒母耳去做这样高大卫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整一个的部分是上帝的主权他在彰显。前面的扫罗被废弃的部分，很大的一个部分，一个当然献祭上的行为其实是一个对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命令的部分，就是说没有完全的顺服，加起对上帝的主权没有心存敬畏，所以说扫罗自己被上帝给废弃了。但是上帝要在以色列人或者在整个人类的这个计划，不会因为一个王他自己的缺失或者自己的失败会造成上帝的整个的计划的受挫，所以说上帝他自己的旨意还是继续的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在这里看得到，就是说这张也看到上帝旨意在这个犹大的支派里面要兴起的时候，他就继续的在成全这整个的过程。但是我们也有看得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刚才在分享一个部分，就是像撒母耳觉得扫罗就是下一个王应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些属灵的经验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就是说我们要特别要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或者一个看见吧，就是说上帝其实是一个独行其事行做心事的上帝，我们自己人不能把上帝框框在一个自己认为上帝应该怎样做的一个角度，主权是在上帝。所以说所谓的上帝的主权，就是有时候有人这样很简单的总结，就是说他是神我们不是，就是说上帝是神我们不是，这个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另外有一个部分，在这一章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撒母耳在被上帝带领的时候，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指示，当然其实对每个人的一个指示有时候有一点点类似，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是肯定的，就是非常肯定他会来实行他自己所讲的话，一定会成全。但是他在带领的过程中，带领撒母耳的过程中，就针对这件事情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上帝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不是前面就跟撒母耳直接讲了，哦，你就去把那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就是我要告的，他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他只是跟他讲是那一个方向是耶西家的，还是要让他透过这样的过程，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来依靠上帝的带领，而不是说给他一个结论，而是让他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确实发现到自己人是有限的，而不是知道最终的答案。当然我们最将来的最大的最后的答案我们是要到上帝那里，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上帝接着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的现实，也另外一个来操练我们的顺服，也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说这个是 我在前面这个一到十三章的一个分享哈，大家讲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发表意见的？OK， 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可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有一个讨论的时间。 好，前面讲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哈，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扫罗的臣仆就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弹琴在这里当然大家可以讲到一个部分，这个就是类似的像我们现在的部分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部分。扫罗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人，当然我们后面我们有读到诗篇有很多都是扫罗写的哈，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特质，就是说当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他带下他的同在来，这样子敬拜赞美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与上帝的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另外一个这里也可以看到扫罗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他其实自己不是来敬拜，他是请外面的人替他来敬拜，借助别人的敬拜使自己来得以释放。 在这个部分，这个当然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其实不要管自己唱得多好或者别人唱得怎么样，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自己要面对着上帝，不管是我们在网络上聚会也好，在教会聚会也好，有时候你被 mute 也好或者没有被 mute 也好，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要向着上帝，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我们对着上帝来扬声赞美，所以说不要看周围是怎样的状况、yeah.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接下去扫罗旁边的有一个少年人就开始来推荐这样的人哈，他说我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何以，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个少年人开始来推荐，虽然伯利恒那个小地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特质，就是他借着这个少年人的推荐来给扫罗。于是扫罗就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前面，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这个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当初以色列的百姓要列王家去 秉根前面有列了几个项目，就是说王会让百姓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看这个耶西现在让那个大卫王大卫这里还不是王，大卫去服侍扫罗的时候，去明明是去干活家去，还要送礼给扫罗王。你看在这里除了去给王做事情，还要给王送东西。在这个地方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OK，所以说整个的服事来讲，对大卫在扫罗前面的服事看起来是受到大卫受到扫罗的肯定，大卫在前面服事有受到扫罗的肯定，所以说扫罗就请他在他的旁边来侍立。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的身上的时候，扫罗就拿琴用手耳弹大卫就拿琴用手耳弹，扫罗就是舒畅爽快，恶魔就离了他。 OK， 好，圣经现在先读到这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其实大卫被膏了以后，他其实跟王族之间，就是说王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连接，他是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面。正好这样的兴起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一个手哈。当然就是扫罗上帝的灵离开了他，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的部分，就是说上帝的灵充满大大的浇灌感动大卫。另外一个面的时候，扫罗的部分他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就离开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者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在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就是说圣灵到底有没有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同为印证的一个印记在他的身上。Yeah。这张的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扫罗在这个地方已经被神印记，但是在这里大卫开始登场。当然这个是大卫的一个早年的一个开始哈。大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说可以看一下，就是根据这一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特别是在这个早期，就后面当然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描述，特别下一章的时候是他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顶峰，但是在前面的时候上帝有这样的一些预备。第一个的部分，像我讲义里面有发的那个资料哈，在这个前面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说特别是从被告的这个事情上面，甚至他作为父亲那个耶西甚至完全忘了他，他自己的角色是在那个家中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色，但是他不管是在怎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就是说他非常忠心的在那里服侍，不管是做怎样的一个事情，他很忠心的 在那里做服侍。第二个的部分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大卫他不仅仅是一个很忠心的在服侍，他也在敬拜赞美。其实在那个做那个弹琴的事情的上面哈，他弹琴的事情上面，大家有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点点看到军队是打仗，要做王的话是从打仗出身会比较厉害，但是上帝很奇妙的一个带领给他的一个切记，就像我们现在 在 看的时候，我们经常现在 在讲兴起来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弹琴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军队里面在讲是什么，像文工团的一个工作哈。但是上帝就很奇妙的带领，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从一个非常小的城市跟 就是说王的这种生活可以凝结 在一起，就是说刚刚开始就进去，当然他进去了以后，后面就有 后面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开始，就是说他认识这些军队里的人，加起后面他开始也有开始带领军队，等下一章讲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成为那个亲父子。还有一个，虽然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说做武力的一些事情，当然那个少年人在描述他的时候说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当然在这里没有具体的描述他做怎样的事情被人称为 大能的勇士，但是后面他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下一章在描述他自己的时候，他过去虽然在看羊的时候，但是他还是跟那些熊啊狮子在搏斗，所以说上帝在预备这样的人的时候，预备大卫王的时候，不仅仅是从他自己的性情上，也是从能力上在一直在培养带领他。还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他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更重要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大家非常重要的就是看到，就是他可以让别人看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给别人看到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没有神的一个表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大卫弹琴，扫罗就舒畅快乐，恶魔离了他。当然这个不是因为大卫弹琴有多厉害，有怎么样子，但是上帝借着他的手，借着大卫的手，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来彰显。好，目前我先讲到这里，我们下面 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啊，还有问题，大家可以把你的 unmute 掉。
弟兄姐妹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视频打开。
Jason， 问题放在chat 上。
这个这一页，
对，那我知道那一个是
这一页的讨论是以前以立的，好像是几章以前的。你 Word document 的思考题不一样。
哎哎哦，
那个那 slide 上的，这个没关系。
这个好，我来把那个 Word 的那个，呀，我那个没有改掉。好，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
我是 Word 的屏幕，你看得到吗？你们
看得见。
你是在那个 chat 里发出来的，对，
不是，我现在投影的屏幕有投那个。
对，没关系，那个洪波已经打出来了。
哎，
没有，那是我的问题，那不是他的
问题。哦，那是你的问题。
OK， 我可以打过来。
好，那个 Jason， 你看到洪波的问题吗？你回答吧。
我没有看到，等一下哈，我再操作一下。我是在share那个。
其实洪波的问题正好也是跟在 Word document 上 Jason 已经写出来的一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6章14节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洪波的问题也是跟这个
可能像是吧，
人的灵离开扫罗，这个和恶魔来搅乱他都有关系，也常常被问到，一个是神的灵会不会离开 人，旧约的时候常常看到，包括神的灵离开那个圣殿，在是耶利米书里面嘛，还有就是在新约里面常常说圣灵内住，还会神的灵还会离开我们吗？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到，需要 Jason 或者秉根回答一下。
Jason 要我来回答吗？
可以，好啊。
我试着来回答一下那个，然后 Jason 可以等一会儿补充。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可能弟兄姐妹会很困惑，为什么是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那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苦难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是神允许的。那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背后有背景，能不能稍微关一下？因为我不晓得是谁。那个，哦，那现在大家能听见说话是吧？
听
到。哎，听到我说啊，好，那就是我们讲，就是苦难都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但是没有神的允许，苦难是临不到我们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恶魔来搅扰扫罗呢？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神把这个篱笆从扫罗的周围移开了，所以这个就是恶魔本身，他不是上帝差遣他来的。而是说只要是神把篱笆一挪，这个恶魔立马就来攻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地方。那么洪波可能还问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前面讲到了这个神的灵离开扫罗，因为扫罗不是悖逆嘛，神开始厌弃他的时候，神的灵就开始离开了扫罗。那么这个时候恶魔，你看神的灵一离开，恶魔就来侵袭他。那么大卫然后开始来弹琴，那么显然是大卫刚刚受膏之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那王一梅，我这个把你的问题也回答了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的灵会离开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人吗？
那么这就是在一件这是一个相对比较 tricky 的问题，就是在现在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容易有争议，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又回到我们一些基要信仰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会不会失去救恩？那神的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神的灵是我们的一个印记。那么我的答案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重生得救了，那么神的灵是不会离开我们。那么这是这样，那么这个地方就 trigger 了另外一个问题，那扫罗为什么神的灵会去离开他，对不对？那么我们刚才就讲到了，就是扫罗这个人，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了很多神的祝福，但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最后的时候，就是上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扫罗其实说了一句话，让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都心里很难过，就是他就讲，他说撒母耳你的神，对不对？耶和华你的神，他就对撒母耳讲这个话。
Yeah,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认为他是他的神。好，
那么通过还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吧？就是十三章十四节的时候说，他勉强献祭神，说神已经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时候灵没有离开扫罗嘛？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讲，我认为离开扫罗，神的灵离开扫罗是在第十五章的那个时候发生的。嗯，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十五章跟这个十六章的十四节这个地方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个地方明确的记载了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就是神把这个篱笆挪去了。
哦，我可不可以再问两个比较细节上的圣经里的问题？在这十六章里面，我看到两句话蛮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当撒母耳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告大卫的时候，他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为什么是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是因为他是 以色列的士师吗？就是在扫罗做王以前，他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大家都很敬畏他的原因吗？第二个就是说，最有意思的就是 Jason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卫的父亲送大卫去服侍扫罗的时候还得送礼物。那我看到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很正常，毕竟扫罗是王嘛，对吧？可能是显示我们的一个尊重，但是而且送的礼物我觉得也不是很多，一袋啤酒和 一只山羊羔，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就像送点土特产一样。但是我觉得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扫罗要派人去跟耶西说，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二十二节。因为他在，就是说作为王让一个他的子民服侍他，还要得到这个子民的父亲的同意吗？很有意思，我觉得。好，我想问一下，
刚才 Jason 你讲了这个大卫大概这个时候多大年龄了吗？
大概有讲大概十二岁左右吧。
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回答了王玉文刚才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卫还是个孩子，还是那童子，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因为特别是这个时候，就是大卫他可能还没有他自己的这个自主的权利，因为他在给他爸爸放羊，对不对？然后他要去行动的话，那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儿子还都属于他父亲的财产。我顺便提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因为在这种怎么样讲，就是在这种民主社会，我还是别讲太多的政治，就是在相对比较像西方自由社会的话，就是这个生男生女其实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农村经济的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任何一个儿子呢都是生产力，所以生儿子很重要，因为你生一个儿子你就生了一个劳动力，对不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对吧？所以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他在那个时候他也是有这个特点。哦，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那个为什么那些长老会战战兢兢的，是吧？
对，第四节。
这个地方有两个背景，一，这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因为撒母耳他本身是士师，他一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很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实行审判，那么很多人会很紧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撒母耳刚跟扫罗吵了架。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有可能这个弟兄姐妹会，就是这个不是弟兄姐妹，是这个伯利恒的人，他会很紧张。你要知道撒母耳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还是找了借口才去的城啊。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细节？刚才因为刚才我正好跟一景通电话，这次你讲了吗？就是他去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甚是忧愁嘛，那个他不敢去嘛，神让他去，对不对？
对。
然后他祷告了一下，
他是用献祭，对。
对，他用献祭，好像还找了个借口才去的嘛。
对。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撒母耳跟扫罗说的什么？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神和不是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很有可能撒母耳是被监视居住的，就是因为撒母耳到哪里去，一旦告了什么人，这个扫罗会立马就是盯着消息来。那么刚才杰森特别解释了，说是大卫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秘密被告的，只有在他自己的家里人，也只有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就是说，扫罗是以为那个撒母耳是去到那个耶西家去，是去献祭去了，所以他才得以机会才出去招。那么等到他到那里的时候，那你像这个耶西家就是那个犹大家的这周围的人，他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撒母耳来干什么了。 那么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分歧，我们不能靠主解决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就随便讲，我跟 Jason 吵架了，是吧？我们两个吵架了。那么如果这个某某某跟 Jason 关系好或者关系不好，或者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到这个人接触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心里会很紧张，因为他不晓得我是因为他跟 Jason 好，我就跟他吵架呢，还是因为我跟Jason 不因为他跟 Jason 不好我去拉拢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些情况。可以，那个 我把大家的这个欢迎还打开，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没接受，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其实可以再问一下。
这边手机，这边。就是说这个其实大卫受膏的时候也并不是非常的秘密啊，因为那些长老们都在，对吗？
他吃祭肉的时候不确定长老在不在，他是说请耶西家吃祭肉。
哦，就是欢迎跟吃鸡肉包、哦、两回事。
对，这个不确定、yeah.
哦，
在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讲长老在不在。
因为时间关系到了，那么现在有一个请求，那么大家如果还都在前面的话，把视频打开，把音频打开，跟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是吧？那个。那 Jason 洪波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姐妹都打开音频视频彼此说再见，好不好？
Jason 你来吧，因为我家太乱了。
那好，那 Jason 你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也看到主你自己手中的工作，你要开始兴起大卫，因为他是主你手拣选的。我们也求神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该如何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请神你来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心人要向着主你自己，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谨慎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话语，也必要来成全。我们谢谢我们的上帝，也保守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个瘟疫盛行的时候，主你来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也保守我们邻里的活泼，更是让我们心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那掌管明天的上帝。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